声。此外，甚至他们还立了许多的妙计，去满足人们的邪情私欲，男的、女的、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都有。因此，对约西亚王来讲，要改变一个这样纵容还有鼓励人们私欲的一种邪教风气，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就好像今天在澳洲的国会里，你要澳洲的国会勒令关闭所有的赌场、马场，还有一些情色场所，你试试看。我想如果我是那个总理的话，可能不到三天就要被赶下台了。但是约西亚王敬畏神，他不怕自己在当中被人家干掉、被人家暗杀因为不要忘记，如果我们对这个列王记的历史我们知道的话，他自己亲生的先王亚门王，他自己做王不到两年就被自己朝廷宫中的臣仆干掉了，不到两年啊。所以因此当约西亚王下令管理这个圣殿的祭司在修复圣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遗忘已久的这个旧约的圣经，他就请了旧约圣经当中可以去明白、可以去读的这个书记来把圣经读给王听。当约西亚王听了之后，他明白原来他自己亲生的先王、他的祖父还有自己王室的家族，竟然是使自己的国民走向了败坏、走向了偏离神的正道。因此约西亚王他谦卑地求上帝原谅赦免他的罪，他更愿意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带领全国的百姓从上到下一起的来到上帝的面前，要来聆听上帝的话，并要谦卑从他们过去的罪恶生活中回转归向神。他更带领了自己的皇室家族、朝廷中的文武百官以及全国上下的百姓一起在神面前立约，并且要除去过去一切跟这些邪教敬拜、秋坛偶像还有带领人犯罪的邪教祭司，并借着庆祝这样的一个逾越节来纪念这么一位爱他们、保护他们、拯救他们的唯一真神。这一切约西亚王他做的原因，都是因为他听到了圣经上所说的话，并愿意付诸行动去做他应该做的事。今天我也想问问在座的每一位，包括我自己，我们当中我们有一颗敬畏这位创造宇宙万物主宰的心吗？我们自己在乎他借着圣经要告诉我们所当去做的事吗？再过两三周教会将有纪念复活节的，我相信的一些聚会还有崇拜。为什么教会要来纪念这些复活节的崇拜呢？其实我们知道耶稣2000多年前来到人世间降世为人，就是在逾越节这段期间被你我的罪钉死在了十字架上，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以致我们众人都能够因着信靠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牺牲，能够得到神的保护和拯救。今天我们教会不再庆祝逾越节，但是我们却庆祝主耶稣基督如何降世为人，并为我们人的罪成为了逾越节的被宰的羊羔。我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借着这一个机会来邀请我们身旁的还没有认识主耶稣的朋友、家人，都能够在庆祝复活节的这段期间一起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来关心他们，把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跟他们来分享。我想我们也不要只是在复活节的时候来跟他们传讲这么美好的信息，我们更要在我们这一年当中求神感动我们，是否在我们身旁有一些我们可以跟他们传讲福音的对象来为他们祷告。想想我们自己的家人，想想我们自己单位的那些同事们，想想我们隔壁的邻居还有他们的孩子，想想我们可能在附近的图书馆所认识、所接触到这边来看孙的父母， 或者是我们平日运动散步的时候会遇到的那对夫妻，或者是在我们同乡会看到他刚来墨尔本的那位单身汉，我不知道，但是求神也能够帮助我们来思想怎么样的更好，在我们生命中借着这个机会来把主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来跟他们来传讲。所以在我们生命中，如果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神的话，那我们就要按照圣经所说的事情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此外，我们也要除去神说不喜悦的一切的事情。那这是约西亚王的经历，我期望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想要全心跟随主耶稣基督、跟随神所当学习的。在经文里面，作者继续的告诉我们，约西亚王他除了要求国中所有的人都要按照圣经的要求去庆祝逾越节以外，他更按照神的心意除去了上帝所不喜悦的一切。24节里面继续告诉我们，下一章，凡犹大国和耶路撒冷所有交鬼的、行巫术的与家中的神像和偶像，并一切可憎之物，约西亚尽都除掉，成就了祭司希勒家在耶和华殿里所得律法书上所写的话。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当我们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就要除去生命中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因为我们出自真实对神的信心，一定会带出生命实际的行动。那这也是当中作者要告诉我们的重点。约西亚王他不只是坚持要去做神要他做的事，他更有魄力的除去了国中一切神所厌恶的这些通灵或者是交鬼的人，还有这些诱导人民去远离真神的偶像和假神。我想我们在活在一个充满这个物质欲望的时代里，很多时候物质主义或者是存在主义告诉我们，我们只相信那些看得见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明白，我们也是活在一个充满灵界的世界里。那灵界的世界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真实多了。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面也多处提到鬼魔的事情，甚至我们也看到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世上所行的神迹当中包括了很多去把人被附鬼、被鬼附的人，他们生命当中要赶出许多的污鬼。虽然圣经当中提到很多这些鬼魔的事情，但是圣经当中却不要我们去与这些灵界的这些鬼、这些魂打交道。而圣经当中所提到这些通灵还有交鬼的人，就是那些偏偏不愿意听神的话就是硬着心要去与灵界的这些事情、世界打交道的。有些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是要透过鬼附到自己的身上，或者是跟这些鬼的一种对话。那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有一些目的的，这些目的有一些是想要借这些灵界的东西知道未来，或者是要去满足各样的钱财、美色，包括名利等等。那也有一些人接触这些灵界的东西只是出自于好奇，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去接触这些灵界的东西。他这么做、他这么说、这么命令是要保护我们，不要敞开我们自己受到邪灵的搅扰。精神科、心理学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的研究，他们研究过这些跟很多这些通灵交鬼的人打交道过的人都没有什么好的下场。在华人的文化里面，我们也大概熟悉到一些比如说前仙啊、碟仙啊、通灵盘啊、占卜啊、算命啊、水晶球啊，这些其实都是跟灵界打交道的一种管道之一。在台湾我自己生长的出生的这个国家里面也有这样子透过乩童或者是灵媒让鬼附到自己的身上然后他讲预言，不管是讲祸或者是讲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时候这些乩童他们也会去帮人解祸，甚至帮人驱魔。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跟东南亚的一种巫术有类似的地方。 这些就是跟灵界在那边打交道，透过这些不同的这个灵界的能力去做的一些事，而这些都是圣经上上帝禁止自己的百姓要去做的事。此外，上帝也不喜悦我们去敬拜这些偶像或这些假神，因为很多的偶像和假神都是人手所造出来的产物，有的是木头的，有些是瓷器的，有些是金器、银器、铜器的。我们明明知道这些是没有办法保护和拯救我们的。华人熟悉的一些神明，比如说我们在新年的时候特别喜欢拜的什么，玉皇大帝，对不对？还有我们华人熟悉的门神啊、灶神啊、土地公啊、观音啊等等。此外，华人也非常的喜欢去拜那些已经死去但被称为仙的仙人还有被世人膜拜的一些英雄的人物从香港来的，我相信大家就熟悉一个最有名的是什么黄大仙，对不对？从台湾来的就喜欢拜妈祖可能在国内的也喜欢拜孔子的甚至拜关羽的关公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什么？后人把他们升格为神明来膜拜的英雄人物。那这也是后人自己手所造出来的神明，其实怎么样，他们是神吗？根本就不是神，我们也知道。但是我们华人的宗教观就是这样，充满许多的矛盾，不是吗？我们既知道他们不是真神，却又期望得到他们这些神明的保护，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没有盼望的这个世界里面失去一线的希望。但是我们又对敬拜的这些宗教或膜拜的神明又有所坚持，因此我们就产生了在心中纠缠了的与一种现实生活还有理想世界之间。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其实这也不仅仅是我一个华人的问题，这也是以色列民的问题。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是写给谁的？它不是写给华人的，它是写给以色列民的。以色列民也有这个问题，其实在人类的历史上，每一个民族每一种人种都有这个问题。以色列民明明知道外邦人的神明不是真神，但他们又却坚持的要去膜拜。我们的生命不也是如此吗？也许我们不会去拜这些人手所造出的神明，但我们也有可能会为了一些无法带给我们人们真实生命的满足、喜乐和平安的一些事情，而盲目的去追求什么？追求这一些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真实满足的东西，甚至摆上了我们自己的生命，以致我们追求的过程当中走偏离了神的道路。我们明明知道生命当中的名和利没有办法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跟着我们一起走的，但是我们却因着生命中心中对这些东西的贪婪，一味的想要得到，而且得到的更多，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得到。我们明明知道我们婚姻当中有第三者会带来家庭婚姻的毁灭，但我们却又偏偏的要去尝试，为了纵容我们自己的情欲满足。甚至我们明明知道神不喜欢我们做一个假冒为善或者是表里不一的基督徒，但是我们却喜欢在外表上表现得很敬虔，甚至固定的每周的参加教会的聚会，各项的聚会，但是却在我们自己私人的生活当中没有任何敬畏上帝的心，也没有任何渴慕神话语的心，更没有愿意在生命当中为神来传扬他拯救世人福音的使命。如果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全心全意要来爱上帝跟随上帝人的话，那神就要我们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虚假、一切的骄傲，以及一切要引诱我们去做那些神所不喜悦我们去做的事，并且要带来完全的断绝。我们要从约西亚王的生命当中学习他是怎么样全心全意的去顺服神。圣经作者对他的描述这边告诉我们，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谢谢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信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我盼望圣经作者对约西亚王 的这一番的描述，也能够成为我们日后孩子，或者是我们家中的家人，我们的父母，或者是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评价，评价我们是一个愿意尽心尽性尽力来爱神、顺服神，还有遵行他话语的人。你我是否愿意在我们人生当中来尽心尽性尽力的来顺服神、来爱神，并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除去一切要拦阻我们更好的来跟随神的人事物呢？今天神要我们除去生命中的哪些东西？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的虚假？是不是我们生命中的骄傲？是不是我们对财物的贪婪、对情欲的诱惑，或者是我们家中所膜拜的偶像，甚至我们想要借助的灵界的力量？如果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全心全意跟随神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神要我们除去什么，我们就要除去什么。不要跟神谈条件，也不要跟神讨价还价，好像谈什么生意似的，我们华人最在行的。因此，如果我们要好好的遵行神，我们就要明白他的话语。我们怎么样明白他的话语？我们要透过圣经来明白圣经中在我们生活当中对我们每天生活的指示。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每天固定灵修的习惯、读圣经的习惯，或者我们不晓得怎么样更好的读圣经，我都鼓励大家能够好好的跟你们的组长、跟你们的团契、跟你们的领袖同工们、跟牧者、跟师母、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来思想，我们怎么样可以更好的能够来透过圣经学一些简单的技巧，帮助我们来明白还有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不要忘记约西亚王他带来国中这么多的改变，就是因为透过了圣经，帮助他更好的认识神，以及明白了神在他生命中的心意，以致他能够顺服，以致他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除去一切神所不喜悦的事。神也因为他的顺服祝福了他，祝福他的一家，保护了他，并在当时邪恶的世代当中拯救了他，不受邪教风气的影响，并能够使用他，大大的使用他，带来当时人民生命的改变，使别人也能够因着他的生命来经历神的帮助。今天这也是神要在这个充满淫乱贪婪的一个世代当中所希望帮助我们，也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潮流追求而影响，并要使用我们成为这世代他人的帮助。但是我们首先需要自己透过圣经来明白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因为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认识神的话，也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的话，我们又怎么可能在生活中来活出他要我们活的生命呢？约西亚王他对神的敬畏、对神话语的顺服，带来国家一连串的宗教改革，他重新设立了遗忘已久的逾越节，并除去了神所厌恶的通灵、交鬼，还有拜偶像崇拜的邪教之风。但是他仍然没有办法去改变人的心，还有在国中因受了邪教风气深远的影响，以及人们根深蒂固的罪根性。因此经文的作者继续的告诉我们，我们继续读下去，这边他说，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玛拿西诸事惹动他。耶和华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以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这一段经文其实在描述以色列这一个民族、犹大这一个国家非常悲惨的历史。当中作者所在描述的就好像了一个失控的癌细胞，在这个癌症末期的患者身上 严重的侵蚀了身体当中各个器官里面的好细胞，以致最终夺去了人宝贵的生命。神在此处借着作者告诉犹大的民，告诉他们，他们没有因为约西亚王的改革带来他们生命的改变。虽然在外表上可能因着王的要求虚假的遵守了逾越节的礼仪，心不甘情不愿的看着王的使者除去他们所向往通灵交鬼以及偶像的崇拜，但是他们的生命仍然没有改变，仍然留恋于过去所犯的罪恶并享受在其中。虽然他们的外表因着王吩咐遵行了神，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因着心中的欲望远离了神。他们的内心没有任何对神的愧疚，他们内心没有任何的悔意。因此耶和华神说，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的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名的殿。犹大民一意孤行地活在满足自己的罪恶里，纵使神已经大大的使用了约西亚王带领他们有所悔改，有这样的重新来顺服神经历神的机会，但是他们仍然不愿意听从神，不愿意顺服神，以致神到了一个地步要带来一个国家的毁灭。但是有留意到这段经文里面的描述吗？神要毁灭的是什么？大家有留意到吗？他要毁灭的是一个他见证他名的圣城耶路撒冷，以及作为他居所的圣殿，非常的悲惨。更惨的是什么？谁要来带来这样的毁灭？甚至是那一些不信神蛮汉的巴比伦人要来进行这样的毁灭。这就像什么？这就像好像今天的教会，今天的信徒打着宗教的名义，借着他们虚假的生命去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恶事，去敛财敛色，求成功求名利。虽然神会多次透过他的话语他的仆人提醒信徒，警告信徒，警告教会要悔改，但是人们心中却不愿意悔改，以致神到了一个地步，他不愿意让教会继续的使他自己的名受到羞辱，才用一些不相信耶稣的人或者其他的方法甚至机构来管教他的儿女，并借由他们来摧毁教会所做的工作，甚至解散教会。今天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根基，我们对所信的神都不认识，反而把对神的认识建立在自我的了解和认知上的话，那我们就有可能会被这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以及对神的这种认识而左右，那这将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结果，因为这比一些不信上帝的人所要面对的结果还要可怕。因为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虚假的保护网，以为自己已经来到了教会，以为自己已经祷告接受了耶稣，参加了聚会，甚至参与了服事，就觉得够了，上帝会保护我，上帝会看顾我。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并没有跟上帝建立一个真实并依靠仰赖上帝的一种关系。我们的生命只是仍然活在自我的追求和满足的里面，我们不愿意读圣经，我们也不愿意去遵守神的话语要我们所去做的事，甚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言行举止态度上做出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并使神的名因着我们的生命得到了羞辱。如果这是我们生命中的光景，我们就要从今天神所告诉我们的信息当中得到提醒和警告，并要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来原谅、来赦免，并帮助我们从过去我们对神话语的轻看或者是虚假当中要回转，否则我们的生命很有可能就会像以色列民还有犹大民一样，要面对神他公义还有严厉的审判。神没有因为以色列民是他自己的选民、自己的百姓，就不审判和管教他们，反之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因为他不愿意这些民继续走向灭亡，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同样的，不管今天我们的教会有多好的设备，有多好的活动，有多好的诗歌，多好的讲道，甚至课程，但是我们都不能够只靠这些来取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弟兄姐妹。教会的聚会还有各项的活动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些都是要来帮助我们能够在平日的生活当中更好更深的与这位神建立关系，以致我们能够在生命中经历神的帮助，活出他的爱和圣洁，在日常生活里，在工作岗位上。神所在乎的不是我们外在的表现，而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敬虔诚实，以及对神谦卑仰望依赖的生命。今天如果我们生命当中没有好好的跟上帝建立这样的关系，而只是把我们跟神的关系建立在别人的信仰上面的话，那我们此刻我们就要谦卑的从我们过去错误的态度和思维来回转，并寻求神的帮助，他的赦免。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我们可以告诉神我们心中，我们承认过去没有全心全意的跟随他，我们要求他帮助我们能够再次在即将来临的复活节期思想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并愿意在我们生命当中重新的立志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那圣经里面我们不会找到任何一个例子是当人在神面前谦卑悔改承认自己的有罪不完美的时候神没有原谅他们的例子。神过去是如此，现在未来也是如此，因为神是信实的神，他是不会改变的神，是一位爱我们的神。或许我们从来就不相信有神这一回事，也没有听过神透过耶稣来到人世间要来拯救世人脱离罪恶，并甘心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承担人类所要罪所要面对的审判。但是今天透过圣经的话语，神感动我们的心，以致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不完美，并愿意接受神透过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付上的代价。如果这是我们的话，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跟神祷告，告诉神我们需要他的帮助。那此刻我想给大家一个机会，我们都能够安静在神面前祷告好吗？来回应神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话，以及透过约西亚王生命的见证来感动我们的心。我们此刻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我们可以低着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求神在此刻来提醒我们生命中有没有任何过去神透过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应该要回转的地方，有没有哪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求他的原谅和赦免的。我们就在此刻，我们向神来敞开我们的心，也在神面前求他的原谅和赦免，并愿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在日后的生活里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并愿意按照他的话语来做我们该做的事，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他所不喜悦的事。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自己跟上帝祷告，求他亲自的帮助。在我们祷告当中也可以求神来帮助我们，愿意立下心志，在余下的这一年当中愿意固定的花时间来读圣经，让上帝透过他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去顺服他要我们所去做的事。记得约西亚王对神的敬畏和顺服延缓了神对犹大国的审判，直到他的孙子的年代神把 这样的一个审判才降临，毁灭了这圣殿和圣城。求神也借着我们生命中的回转，对着我们对神的敬畏和顺服来保护我们，不要受到这世代的影响，也保护我们的家庭，保护我们的婚姻，保护我们的社区，保护我们的国家，来免去在我们有生的年日要去面对这样神的审判。约西亚王的生命很有限，他能够带来国家的改革，他能够带来国家的改变，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来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他来做我们生命的王，求他来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和更新，也求他来帮助我们看到神能够使用我们，继续在我们有生的年日能够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今天主耶稣您自己再一次透过您的话语来对我们众人说话。神啊，也求主你亲自的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帮助我们来回应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祷告呼求，我们在你面前求主你的原谅和赦免，也都求主你亲自的来垂听。愿主耶稣你自己也在我们生命当中帮助我们更加的愿意来爱慕你自己的话语，也更愿意的来顺服你，以致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被主你使用，透过我们全心全意的跟随当中使用我们，能够成为你在这世上忠心的见证，以及带来我们生命的改变、家庭的改变、世界的改变。主耶稣，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思想你的话语，也求神你继续大大的祝福福南之灯宣道会当中的每一位爱你的儿女们，你使用他们成为在福南斯登这一个社区，使用这个教会成为这社区的盐和光，带领更多的人能够来信靠你跟随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